好，咱们不着急啊，可能剩一点，剩一点无所谓，基本上这主要的就这个结束了啊。这个里头呢，总的来说不是重点，在里头后边用到的一些重点里头的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基本概念，我们要搞清楚。像第二品讲的慢费劲儿也在这儿，就是很多基本概念第一次提出来啊，我们最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为现在就是像刚才这个休息，大家聊天一样，一句佛说谁都会说，那个字儿不变，但是那个解释啊太多了，然后那个错误误解多一点的少一点的，甚至完全相反的都有。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佛说是佛说的，是从他那个角度说出来的，我们理解呢，经常就用我们的角度来理解。你感觉一切都有，就老从这个我们一切都有的角度理解去看，那不是整个就那个看反了吗？好，我们接着来，下边呢是一句总结，说如是，若离一切种子亦属果实，杂染清净皆不得成，就是整个第二品就是讲的，说离了一属果实，杂染不成，杂染是分三种杂染。叫这个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然后清净不成，分两种，世间清净也不成。世间清净就是指的嘛，就是修定，不动业，能够没有身体，没有这个烦恼，这是世间清净。然后出世间清净，你想出世间，从梦中醒来也成立不了，就说必须有这个阿赖耶识，哎，你才能这些道理才能说通。所以说这个是故成就如前所说相，阿赖耶识决定是有。前边说了很多相，如前边所说的这些道理，阿赖耶识呢一定是有。哎，没有阿赖耶识，你这个很多现象都解释不通。说以前也知道这个，当然是有。说为什么到现在才讲？这就是到为时呢，给你把这个一切法的真正原因告诉你了，这样呢，他才能够把一切法呢真正的原因给你解释清楚。你找到一切法的真正原因了，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修行方法，真正的解决办法。你还连真正的原因还没找到，你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所以等于说。在学唯识之前，那个呢，大的说啊，还可以说都是随信行，就是佛教你，哎，说没有人我啊，这个五蕴都有，里头没有人我，让你学一部，然后说法我也没有啊，你学一部，里头实际上你自己啊是说不通的，你人我也没有，法我也没有，有什么呀？你还不知道，道理还没说完，课还没讲完。所以你前边啊，就是大的应该算随信行，就是哎，你信了佛了，知道佛说的对，然后呢，你一步一步跟着佛说，到最后把佛法的道理都教给你，就是在这个唯识，哎，告诉你说实际存在的只有心，只有阿赖耶识，这把那个真正的道理，最后的原因教给你了。总结了这句话之后呢，他总结了三个颂的，我们把这三个颂的来读一下。菩萨于静心，远离于五识，无余心转一，云何汝当作？菩萨于静心，就是我们修行的这个大乘的菩萨。什么叫静心？就是出世间心，就是五蕴皆空，正道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这叫静心，这是真正的静心。我们现在也可以假安慰静心，就是说我们现在符合五蕴皆空、符合佛说的大乘道理的心，也可以叫静心。这是在语言里头相对而言，比这个原来那个不是佛法的清净，也可以叫静心。但是真正的静心是指的登初地的那一刹那得到了静心。远离于五识，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小常识，说什么叫得定？得定是指能入初禅以上，四禅四定，合起来叫八定。 四禅八定，这叫得定。什么叫得定？标志就是你远离于五识没有，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的五识还活动不活动，你还能不能看见颜色，能不能听见声音，哎，还有没有感觉，指的是直觉的感觉，限量的感觉，这五个限量都不起，这就叫远离五识了，就是入定了。菩萨在登初地的时候一定是在定中的，所以他肯定是远离五识的。无余，除了远离五识啊，其他的都没有。对小乘讲，远离五识之外还剩个六识。无余就是指的连第六识都不起。静心的时候是无智亦无德，能所双亡，实证空性，五蕴皆空，这叫静心。所以呢，无余连第六识都没有。这个小乘是承认的，因为小乘果证人无我的时候也是无智亦无德，既没有所观的人我，也没有能观的智，证到人无人我空。心转一，云何汝当作？菩萨在证初地的时候，你小乘在证初果的时候得到静心了，没有五识，连第六识都不起，能所双亡。你说你心油然转静了，你那个心的转移你怎么做，怎么做这个心的转移？能所双亡，六识不起，你怎么做？转什么？如果你六识不起没得转，你说你还转染成净了，转凡成圣了，因为小乘证出果也是转凡成圣，大乘证出地也是转凡成圣，你说你转移了，你怎么做这个转移？没有阿赖耶识的话，就是为了引出这个来。你如果认为只有前六识，你在证出果的时候前六识全不起，你的转移，你转什么移？你没有移可转了吗？所以你的心转移云何汝当作？你怎么做你的心转移啊？转移不了了，没有转移了，没有转凡成圣，没有这回事了。然后小乘又给了一个回答吧，他说呀，他说我这个证初果就是转移。你比如说大乘原来有五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他说这就叫转移。他说这个原来我认为有人我，现在呢我证到人无我，能所双亡，他说这就叫转移，就硬这么说啊，因为他不承认有其他识了嘛。他说我这个六识断就叫转移。若对治转移，就是如果你说对治这个邪见，升起正见，升起静心，这就是转移的话，有什么错误呢？非断故不成，就是说你这个对治啊并没有断掉。这怎么讲呢？因为你证了初果之后啊，你还人还在，你还有二果三果，你还要修行，你还要后边还没断，没断，就是你的烦恼没断。你初果到阿罗汉，他自己的说法啊，阿罗汉才断，完全断烦恼，你烦恼也没断完，非断故不成。就是如果你把证初果这个静心当作转移的话，成立不了。为什么呀？你烦恼没断掉，你移没转，哎，还有烦恼。这样呢，这就是用理论上来批它啊，果因无差别，与永断成过。如果你说能所双亡就是转移，就是永断的话，你这样说就变成什么了呢？证初果就是证到了阿罗汉，就是证到了四果。因为你说我永断了嘛，就是我转移，就是我已经转成了。就是如果你认为静心一升起对治就是转移的话，在我这儿来说，就是说你没断，因为后边还有二果三果四果，你还要这个继续修行，所以你这个不是转移，没有转移成。 如果用就是用你的那个说法，就是说我正出果，我就是转移，我就是这个成功了，这样就变成什么呢？果因无差别，就是本来正出果是正四果的因，现在你把正出果跟正四果呢没有差别了，都成永断了，这样的话呢你这是不成立的，因为违反事实，事实是你正出果离正四果还差得远了，哎，还要修行。大家理明白不明白？就是说他这个第一个说你正出果的时候你没有心了，你转什么呀，他是找不着，他因为就成人六十嘛，正出果六十不起，所以没有心可转，这个时候他就只好说什么呢，我正出果，这个就叫转移。说如果这个就叫转移的话，你应该是什么呢，现在就证到了四果，证出果的时候就证到了四果。你如果说你的对峙，就是说你能所双亡，证到人无我这一刹那就是转移的话，你应该是这一下就证到了什么呢，四果，证到了最高果，因为人无人没有我了吗，无智亦无得了吗，你证到了人无我，就应该是永断果，出果就应该是永断果，就应该成这样。但是实际上呢你不是永断，哎，你证了出果后得之意升起，哎，你还是见这个时间法，小乘呢实际上限量没变，还是见时间法，大乘呢你那个不见时间法了，五蕴皆空了，但是呢你还见所有众生心，哎，还要继续修，你还见自己的大量的染污种子，还要继续断，一直要断到成佛才完成任务。所以呢正出果不是最后果，果因是有差别的，如果你认为对峙就是转移，就是你这一下就成功了，那就成了什么呢，就是正出果就是永断，正出果就成四果了，就完成任务了，而且就成无异于涅槃了，就是这后边就在永断，就是没有再不用再修行了，这就变成果因无差别了，就是正出果就成这个四果了，这样你说这个正出果就是永断，这样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这就是这个意思。下边还是讲这个道理，无种或无体，你如果不承认有阿赖耶识，就是说没有种子，那就是说现行生现行，前边说了色心无见生后边的色心，现行生现行没有种子，叫前边的现行就是后边现行的种子，他这样讲，那当然等于无种子体，无体没有种子体，没有阿赖耶识，种子是指具体的种子，种子体就是指的那个整个种子叫阿赖耶识，哎，无种或无体，你不承认这个，若许为转移，说如果你不承认阿赖耶识，把这个叫做转移，就是我这个就是修行的话，无彼而无故，没有彼，没有谁啊，没有阿赖耶识，就是没有上边说的那个种或体，就是阿赖耶识，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二无故，就是种子也没有，种子体也没有，转移不应理，你没有种子你转移这个道理成立不了，没有可转，没有一可转，说来说去就是说什么呢，你这个如果光有前六识，光有现行，而且这个现行升起的因是前边的现行，光有现行没有种子体的话，你很多现象解释不清，你的修行也说不通了，他这就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正出果，因为正出果谁也知道，正出果是能所双亡，哎，所观的那个比如说小乘观人我，大乘观五蕴，所观的五蕴没有，能观的五蕴的智也没有，能所双亡，哎，才证到出果，用正出果一讲呢，你的现行也断了，全部都断了，你就应该成功了，不用再修了，哎。 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不是这样。说为什么你按道理说应该是这样啊？你能所说完了，烦恼都断了，只有现行嘛，现行都断了，又没有种子，你没有可修的了，你就应该是永断了，因果无差别，一证出果，你就是彻底解脱了，应该是这样啊。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你证了出果，你还要每天起床，还要修行，啊？证明什么呀？证明你除了现行啊，还存在一个你不知道的种子体，决定你没有永断，决定你后边还会升起你的身体，还会升起你的心，你还得修行。这三个颂的就是总结了这么一意思。下边是一个大的转折，复次，此阿赖耶识差别云何？现在不讲自性了，开始讲差别了。我们说一切法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这一切法的本身叫自性，一个是关于这一切法的所有的言说，叫它的差别，就是我们给它安例，说这个有两种，那个有三种，什么这个是红的，那个说这个是真理，那个是谬误，就是我们人关于它原说都叫差别，就是我们人的分别。现在呢，阿赖耶识自性讲完了，就是说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它本身有没有啊？前边一直是在证明说你没有这个东西啊，好多道理说不通，必须有这个东西你好多道理才能说得通。前边讲说到现在呢，把自性成立起来了，告一段落。下边来讲啊，如果你承认有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差别云何？就是说我们怎么看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里头分几大类啊，是里头怎么个结构啊，怎么个运行机制啊，开始讲对阿赖耶识开始进行评论。所以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前边都是在成立阿赖耶识自性，就是说有没有自性，阿赖耶识一定是有自性的，一定是有本身那个东西存在的，成立完了，现在讲差别，这就比较轻松了啊。因为差别嘛，就是假安例，你说我安例三种五种什么，反正你说法方便嘛，都可以。但是这个里头呢，这些道理不用我们记住，这个里头我会强调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要记住，它对后边理解是必须的。现在开始啊，略说，就是大概的说，简单的说，应知或三种或四种，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三种，也可以分成四种，实际上五种六种后边都有啊。它这就是先来最基本的，此中三种者为三种熏习差别，就是三种熏习，就是三种现行的法呢熏习成种子。这个熏习有三种，一名言熏习差别，二我见熏习差别，三有知熏习差别。这三个基本概念呢，很重要，我来解释一下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先解释什么叫名言熏习。这个名是名字，就是我们一切法都有自己的名字。言是言说，就是一切法有了名字之后啊，我们还会对这一切法进行言说，就是用这些名字啊组成一些话，来说话。这个名字呢，它也可以理解的概念广一点。你比如说它不是广指的名词，你比如说走是动词，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名词，这个动作的名字是吧，所以这么意义上说呢，其实一切字，一切声音，就是说话的那个字啊，都可以叫做名字，就是语言就可以叫做名字。说呢，就是用这些名字呀，来这个用语言来组成，说出一个意思来，说出一个意思来。 所以呢，名言最简单的一开始那个啊，就是叫名字和言说，这就都是语言，都是语言。现在刚才用我这句话，就是说名字可以一切语言的那个一切文字吧，都可以叫是名字。反正一个字儿就是给那个指的那个意起了个名字，也可以这么理解嘛。所以一切文字都可以叫名字。言说呢，意义更大一点，就是一切这个就是可以不用话说出来的。你比如说我在心里头，我一看到这个人，我想有产生一种感觉，没有用语言表达，也可以说是一种言说，就是叫无以言说，无以表达，不可这个就是很难以言说的那个言说吧。哎，我心里有这个感觉，也可以叫言说。所以这样一扩大呢，名言就变成什么了呢？就几乎包含了我们的那个心里想到的一切法。我再来扩大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不能分别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是这五种限量，颜色、声音，就是第一眼看到颜色还没起分别，这是限量。这个呢也可以叫做名言。说它是什么名言呢？首先说言啊，它是意识的言说，意识的语言。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都是意识的语言，虽然它是顿现的，是限量升起的。它怎么顿现呢？是你前边意识熏了很多意识的记忆，结果呢它老这么就是升起，熏进去，升起熏进，老这么运行，就成了那个叫习惯，成自然，成了自然运行机制了。所以呢有一些法呢，你运行的太熟练了，它就会自动的起来。哎，只不过是有这么个区别，有的就需要你费点劲儿想起来，只是这么个区别。实际上呢它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熏进去的，都是意识语言的运行。所以呢五个限量也可以叫做言说，也可以叫做名字。哎，你当时虽然没有感觉，比如说第一刹那我没有分别啊，就是这个颜色升起来了，没有分别，但是呢实际上你还是给它有一个名字的。什么名字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话，说我一开始没有分别什么，实际上这个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指的那个颜色的名字，那个声音的名字。所以呢名言实际，我为什么把这个解释的比较细，我这实际上还不细，到后边我们讲道理的时候还要把这个细细的来讲，因为这是理解这个唯识的一个关键。我们实际上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名言，都是意识的言说，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就可以叫做名字，所以说他的这一切法都叫名言。你看现在我们就理解这个名言啊，它有几个层次。一般人呢就是一开始理解就是名字和言说都是语言范围，这语言跟实际还根本没有关系了。哎，但是呢我们详细解释之后你就知道，实际上连我们心里想的那些感觉不是语言的也是名言，是意识的名言。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心意识的所有活动都是名言，它都可以熏习成种子，都可以留下记忆。所以名言熏习是什么呢？是我们所有的熏习，名言我们所有的熏习都叫名言熏习，你无非就是一个名字一个言说。哎，甚至以后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名言呢就理解成一个概念，不分名字跟言说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叫名言。为什么？它都是我们用意识的言说，用意识的以意识的名义熏下来的。 明远讯息就是这样一种信息，说实际上这一种信息已经是说完了，只有这一种信息，对不对？我们只有意识的活动，我说的这个意识是把前五识包含了的啊，我们是用一意识说，只有一个意识的活动，意识的讯息就是全部信息，这一种讯息已经把所有的讯息全说完了。说为什么还有后边两种讯息呢？后边两种讯息是在这个讯息的基础上啊，把里头的一部分种子根据它的特点又重复说的，并不是除了这种讯息另外还有两种讯息，不是，就这一种讯息，就这一种讯息呢，它已经概括完了。现在呢，他再从这些讯息的记忆里头啊，他又找了两种比较突出的记忆，又给他起了两个名字，就好像说我们这一屋人这已经说完了，哎，说完之后我又说，这个屋里的这个 女同胞们，哎，又说了一件什么事，说了一点什么话，哎，然后呢，男同胞们又说了一点什么，结果呢，好像我说了三句话。说了三种人，实际上呢就是一种人，哎，然后呢又在里头挑出来说第二种，挑出来一个什么有特点的一些种子呢，叫我见讯息差别。这种差别在哪呢？就是我们讯息的这些种子里头啊，有一些种子啊是专门讯息什么呢，专门讯息我见的。什么叫我见？就是我是我，你是你，他是他，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就是所有你在分别我与他的分别这个差别的时候，讯息的种子都叫我见种子。哎，所以我们的小孩子一生出来，哎，眼睛都还没睁开，他就是知道我是我，你是你。没说嘛，小孩攥着拳头你掰不开，小孩拿个东西你要抢不走，哎，为什么呀？这是我的，你感觉外边掰着肯定是我之外的，哎，这叫非我亦我，呵呵，你想抢走那可不行，哎，我要维护我的利益，嗯，也就是一部分种子啊，我见讯息，这很好理解，哎，这部分讯息的种子呢，它的升起呢，因为这个执着呀，大概是一种最深、最细、最这个就是普遍的一种执着，所以呢它运行的最多，最后呢它就习惯成自然，成了自然运行机制，就是以后这个执着有我呢不用你起心动念了，我没说嘛，你睡着了都知道有我，哎，谁要是伤害你都知道躲避，哎，成了自动运行机制。这个自动运行的这一部分意识呢就被叫做第七识，就被叫做第七识，就是专门执着有我的那个识，成了一个潜意识，哎，不用你明白的叫他了，哎，他就知道有我，成了一种自动的执着。你看这个第六识、第七识，你关系又清楚了。第六识、第七识就是一个识，一个识里头呢，有一部分执着的特别深的，变成自动运行的，我们都没有感觉了，它还在运行的潜意识，哎，直到有我，那就叫第七识。然后我们能感知到的部分叫第六识，叫显意识，哎，这又明白一个道理。好，下边第三种有知讯息，先解释有知这两个字。有是指的我们一切凡夫承认的存在叫有。佛教呢，佛教总结呢有这么几种，嗯，三有。说怎么叫三种有呢？三界，哎，欲界、色界、无色界，哎，下两界有物质有心，这是无色界没有物质，光有心，这是三有。哎，四有，生有、本有、死有、终有，就是一个人呢，生有。你投胎的时候原来这个人道没有你，现在你生有，这是一有。 生了之后本有，就是你人的一生本有，死有，哎，你有死，死的那一刹那，这就死有。死了之后没有立刻投到天上去，没有立刻投胎，有一段49天，最多49天啊，一段中有，哎，这是四有。还有那个叫四生哈 那也是有，还有九有，九有是比较常用的。什么叫九有呢？还是三界，欲界有，欲界包括什么呢？六道，全包括了，只是天道没包括全，包括六层天，这整个叫欲界欲有。欲界上边呢，色界是四有。就是那个初禅到四禅，无色界也是四有，四定一直到非想非想，哎，这是八有，加上欲界有九有，有就是我们凡夫认为的一切存在叫有，你分多少种都可以，或者你就叫它一个六道轮回，生死有，六道轮回有，知是指的分支。就好像树枝一样分支，枝是什么意思呢？这解释是音译。为什么枝是音译呢？你比如树枝，一棵树从根生出来，伸出很多枝来，你这个所有的枝合起来就是这个树，所以所有的枝呢都是这个树的因，成立这个树的因，取这个意思。知是因义，就是一个东西的某一部分是成立它全体的因，哎，这所有的因合起来就有了这个东西。有知就是指的生死轮回有的原因，生死轮回有的原因，这样的一个有知是什么呢？就是十二缘起，十二有知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六道轮回。像十二有知呢，就是讲有知，就是有的原因，就是说行缘识，哎，那个第二无明缘行，哎，就是讲我们这些都是哪来的呀？这个行就是指的一切有为法了，一切有为法哪来的呀？无明，我们没有智慧，认假为真，造业，所以呢有了行。行缘识，哎，你有这一切有为法，有所有的行，你都熏成记忆，就有了阿赖耶识。识缘名色，哎，有了识就投胎，就受精卵里头一投阿赖耶识，有了名与色，哎，精神物质，然后什么六入，哎，一生、两生、三生，哎，这就是六道轮回的讯息。你看六道轮回啊，其实是没有六道轮回的。哎，哪有人？哪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物质、精神，哪有这些啊？没有。哎，哪有十二缘起啊？没有。所以呢，生死轮回的熏习差别，它这儿的本意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生死轮回，就是我们有生死轮回。你看，我转成人，熏成人的记忆；转成这个天，熏成天的记忆；下到地狱有地狱的记忆。然后又转，又六道，又轮回，轮回，哎，这熏习了很多的记忆。这个呢，实际上是个假案例，就是是在前边那个名言熏习是真实存在的。名言信息的基础上呢，我们熏习了六道的轮回这样一种缘起，这样一种差别。所以呢，三种差别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名言熏习的意思。后两种熏习是依名言熏习里头，从里头找出某些种子的特点来这个安利的。我见熏习的这个安利的意思，大家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我见是一种这个就是邪见，就是没有我，哎，直到有我，结果呢造成了生死轮回的恶业，这是一个大无明。有知熏习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六道轮回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就是他挑出来哪一部分种子呢？挑出来这个 造业的那个种子，就是造善恶业的种子，它剩下哪一部分呢？剩下无记种子。你像第二种呢，说我见种子，你不是知道我见的，你比如说这是桌子这句话，这个跟我见没有关系，哎，它是法执。所以呢，我见跟法见，这是分了两大类。这个有知呢，是跟这个无记分了两大类。就是有知的熏习是指的六道轮回善恶业，三善道三恶道。哎，你是熏的善业恶业，哎，它这种熏习啊，它叫业种子，就是善恶业。无记，什么叫无记呢？就是也可以说，这是桌子，这是一个无记业。这是桌子，可以说这就是按照世间法来说，它是无记业。哎，你不能你说这是桌子，这叫善法，这叫恶法呀、啊？那它就是一种知识。在我说的那个就是，哎，痒痒了挠挠痒痒，哎，这也是无记业。眨眼睛自动眨了一下眼睛，这也是无记业。你说不上善，说不上恶，这个业啊是大量的。哎，你在这坐着，你这造什么业啊？你说我坐着累了，我靠靠背，哎，这些这都是无记业，就是大量的业是无记业。除了这个无记业，有明显善恶的业，叫有知熏习。哎，就是造成你六道轮回的，哎，贪嗔痴啊，杀人放火呀、啊。救人救命啊，哎，这些都是有知熏习。这是三种，立了这么三种熏习差别。好，下边我们看四种的是什么。一，引发差别；二，意熟差别；三，原相差别；四，相貌差别。因为前边那个呢比较好理解，所以它下边不解释了。这个四种的呢不太好理解，所以它下边呢进行解释。这个解释里头也是，咱们说一下它那个大概意思呢，里头如果有以后用得着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会强调出来。下边看这个第一个，引发差别。此中引发差别者为心起熏习，就是心熏的种子。怎么叫心熏呢？我们现在新的概念，新的就是新的考虑熏习进去，这叫心熏。其实所有的熏习啊，可以说都有一个心起熏习的开头。哎，如果从我们一生刚生下来，这个时候是没有语言的，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就要教你啊，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这是什么黄色，那是红色，这都是心起熏习。如果从无始以来这个讲呢，你也有一个心起熏习的头，哎，心起熏习。此若无者，行为原实，取为原有，应不得成。如果没有这个心起熏习，此若无者，行为原实是指的那个十二缘起里头有一个是行为缘，就是以行为因缘生实，生阿赖耶识，就不能成立，应不得成。你如果这个没有心起熏习，你所有的行你都就不会留下记忆，不会熏成种子了。就好像说我哥说的，你刚生出来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你如果没有心起熏习，你这一生就没有阿赖耶识的熏习，你就生不出实来。生不出实来，你取为原有，就是你也不会有取，你取了呢也不会以取为因缘有了后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留下记忆，就是你没有熏习，没有心起熏习。这是指的心起熏习。实际上心起熏习呢，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心性。哎，你从这个，你就从一个人开始吧，所有的都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一点一点学哈，都是心起熏习。然后呢，此中意熟差别者，这实际上又是在那个心起熏习上啊，安利的，重复安利的。 你看他说什么叫艺术差别者呢？为行有为缘，就是前边不是说行为缘，取为缘有吗？他从第一个行到最后一个有，他说行有为缘，你那个一切有为法跟那个后有，有是指的后有，就是你取你这一生这个贪嗔什么取了很多这个取色取声取这个什么所有的取吧，你以这个为缘，你就会有后有，就会下边还会生死轮回，这叫后有。行跟有为缘，你有了这些之后，于诸趣中，就是在六道当中，艺熟差别。这个艺熟差别指的什么呀？艺熟就是一时而熟，这个时一般是以一生为单位，所以就是你这一生造的业，它是依你这一生而熟的，就是到下一生熟。哎，一熟实际上就是轮回投胎，生死轮回。生死轮回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叫心起熏习这个基础上啊假安立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生死轮回承认有六道。哎，实际上六道没有。哎，这儿呢，但是我们凡夫认为有，而且一开始佛法呢还为了证明有轮回，有因果，还费了很大劲来证明，所以呢在佛法里头要成立这个艺术差别。所以艺术差别呢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个差别，就是善道恶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差别，这是在第一个熏习上假安立的。此若无者则无种子，就是没有这个艺熟差别的熏习，它就没有这个艺熟差别的种子。后有诸法生应不成，这是讲了两种熏习。实际上这两种熏习呢可以对应前边那个心起熏习，对应前边的那个叫名言熏习。艺熟差别呢对应前边的那个叫那两个不是我见，是那个叫第三个叫有知啊，就是十二缘起六道轮回，哎，它对应那个。下边缘相差别我们看啊，此中缘相差别者，未记意中我执缘相，就是说在意识当中啊有一个执着有我这个缘相，缘相差别就是在意识当中执着有我。为什么叫缘相差别呢？因为这个我没有，你找不着这个我。你说哪是我呀？啊，那个佛经外道也一开始找我，就是说这个大家是统一的，这个身体不是我，这是比较高明的认识。你如果认为说这个身体就是我，那我们不用执着了。为什么？这个身体只有几十年，死了一烂了什么都没有，那就等于是没有我的，那就不用修行，不用，没有意义。人生就几十年嘛，那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无所谓。早一点死一点，你早一点也不过是几十年，死晚一点还是几十年。哎，所以大家就是高明一点的认识啊。我们当然一般凡夫我们就是说啊，这是我，这都是那个习惯了，这是那个唯物论，就是比较浅的认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如果这个身体是我的话，我们不我执没多大意义，那就瞎造吧，无所谓。哎，也没有轮回，没有修行，没有因果，什么都无所谓了。身体不是我，他仔细分析什么是我呀，结果就是那个由于外道用天眼看呢、啊、看到那个中有啊，哎，人一死，哎，有个魂儿走了什么，或者我见到魂儿了，哎，结果呢直到有一个不变的我在六道里头钻来钻去的不死不变的我，那个我他认为是我。这个我呀只是一个我们的所缘相，就是我们认为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叫缘相分别。 就是看不到，哎，不像那个我们人五蕴。为什么叫缘相差别？就是是我执是我们的一个所缘相，哎，不是限量见到的，所以叫缘相，我执缘相，哎，缘相差别。这个对应上边说的那个叫我见熏习。此若无者，说如果没有这个缘相我执，染污意中我执所缘应不得成。你要没有这个我执的这个所缘相，那我们染污意说执到这个我执的这个所缘就没有了。这个也好理解。最后一个稍微复杂一点，此中相貌差别，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种子啊都有什么相貌，它分了四种，未计此时有共相有不共相，就是有共相种子有不共相种子，无受生种子相有受生种子相，他把这个种子啊分了四类。我们来看，其实也简单啊，一讲就简单。什么叫共相种子呢？为气世间种子，气世间就是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为什么叫气世间呢？气是指的这个器皿，就好像我们那个盘子一样，就是我们有情在六道轮回啊，你得有个地方，有个器皿装它们，哎，这就叫气。世间就好像一个装我们的盘子一样，我们就在这上边轮回，哎，所以呢，把物质世界叫做气世间，哎，这个气世间种子呢，叫共相种子。为什么叫共相呢？我们看到的气世间都是一样的，是我们大家共同都一样的相，叫共相。你看物质世界是，哎，这是白色，那是黑色，这是什么大小形状，哎，大家看都一样，这叫共相。不共相者，为个别内处种子。个是指的个人，个别就是每一个人。内处，内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叫内处种子，六根种子。六根是指的什么呢？眼根、耳根，我们说过它是一种净色根，就是非常微细的物质，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哎，实际上是种子直接升起流那个六识，哎，但是佛给小乘方便说法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你又没讲阿赖耶识，那怎么说呀？就说在你的眼球上有一种微细的清净的色，哎，跟眼球的形状一样，是眼根，它升起眼识，哎，代替种子的作用，这样假安立了一个这个六根，这叫内处种子。六根种子在这具体说吧，就是五根种子，五根种子他说都是色法，都是物质，是清净物质，这个呢叫做不共相，就是每个人自己有的，哎，每个人自己有的，别人你有的别人没有，不共，你是你的，他是他的，那个气势实验是大家共的，哎，就这个意思，很好理解。然后共相种子即是无受生种子，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是什么呢？又有一个名字叫无受生，没有感受生起来的种子，就是气世间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受的，就是这块石头，你说这块石头它知道冷啊热呀，它知道疼啊不疼啊，没有那些，没有感受，没有感觉，所以它叫无受生，就是没有感受生起来的种子。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种子，就是我们的六根呢是有感受的，哎，我们眼可以感受到颜色，身体可以有这个冷热的感觉，哎，有受生种子。你看这一讲实际上就是个名字的这个不同，这都是些基本知识，他在以后呢会用得到，所以在这介绍一下。对治生时，哎，这个道理 这开始讲道理了啊，这个有用。对治生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们还是讲大乘的，因为我们直接讲到我们修行有用。什么叫对治？我们现在一看有五蕴，对治生就是对治，说五蕴皆空，这叫对治。对治生，对治生起来的时候，就是静心升起，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注意啊，这个道理，唯不共相所对之灭。你登初地的时候啊，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只有不共相的所对之灭。什么叫不共相所对之呢？就是你的六根，因为六根是你跟别人不共的，你的六根所对治的六根灭了。为什么对治六根呢？大乘讲六根不存在，没有六根。说眼是一种什么微细的物质，根本就没有物质，什么微细粗重都没有。你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你的六根也没有了，就是这个什么前五根是色，后一根是心，物质精神都没有了，都空掉了，只有你的不共相所对之灭，你的六根灭了。你六根灭了，当然就生不起六识，也没有六境了，所以等于你十八界都空了，你就照见五蕴空，就照见无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没有了。注意啊，后边一个共相为他分别所持，但见清净。你登了初地之后啊，自己没有六根了，也没有六尘，也没有这个十八界了哈，也不升起六识了，你就转成那个圣者智了嘛，圣者限量智了。第六识转成叫妙观察智，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没有自他分别了，这个灭了。共相气世间呢，为他分别所持，你的气世间当然没有了，你连六根都没有了，哪有气世间啊？但是呢，气世间呢，为他分别所持，别人没证出地的那个众生啊，他还在那儿分别说有气世间了，他还在那儿做梦了，他还在升起气世间的形象了，你呢还能看见。也就是说，你正出地的时候啊，你的六根六识十八界没有了，你的气世间没有了，但是那个气世间为他分别所持的那个气世间呢，你还是能看到的。你看正出地的境界给你描述出来了吧，你能看到别人心里头所升起的那个所分别所持的气世间，但见清净。注意这四个字怎么理解啊？气世间不清净的，我们在这整天打仗灾难是这个烦恼，然后那个脏的脏乱差，到处垃圾一大堆啊，说那初地菩萨怎么他只见清净，那他见不到那个垃圾箱啊？你想一下，他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五蕴皆空了，他看到的是什么呀？是所有众生心。他看到的所有众生心正在干什么呢？正在做梦，正在一个气世间里头做梦，而且他们是共相。那人道吧，就是共相，升起这样一个气世间，他能看见这个共相，为他分别所持的共相，他能看见。注意，他看见的呀，是你心里的一个梦起来的相，他怎么会不清净的？就是说，他看到的那个垃圾箱，是你梦里的一个相。他怎么能不清净呢？ 他一看都是众生心。或者打一个比方，就是说他是在看一幅画，画上画的比如说战争啊，杀的是血流成河，我们感觉这就是很这个恐怖可怕很恶心了哈。他也看见，但是他看的是一幅画，他有什么不清净的呢？他看的是一个电影，他面前看的全是众生心。你那儿有什么所执，有什么影像，他都能看见。他看见的是一个梦中影像，所以呢，他实际上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见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妄相，所以他但见清净，他没有。所以再引申一下，就是我们在一些经里头看到，有人问佛，有人问文殊，问菩萨，说文殊说五台山是我道场啊，说这个清净。然后有人就说你这五台山哪清净啊，这个乌七八糟的。哎，那个说文殊也是，哎，用手指一指，那五台山立刻变成黄金为地。那个阿难问的时候，佛也给显现过娑婆国土，用足指一摁，哎，娑婆国土非常庄严，非常的清净。这个呀，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对峙你的，说你认为佛见不清净，佛给你显现的一个像，就是告诉你说我看是清净的，我一看都是黄金铺地的，我看是清净的，是为了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实际上佛的那个国土是不是黄金铺地啊？不是，他没有那个国土，他见的就是众生心。三界唯有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是清净心，你是染污心，你有烦恼，他没有烦恼，他是大自在心。实际上只有这个是真正存在的，所以你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佛给我们说啊，娑婆国土也是我看来也是庄严清净的，给你显示一个庄严的这个清净的境界哈，是为了告诉你说佛看是清净的，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是为了对峙你的这个不正确的见解，纠正你的邪见，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方便。实际上呢，后边我们还会讲到，他想让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他想看什么看到什么，这个意思。下边讲完这一句啊，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圣者境界不好理解啊。哎，他说如瑜伽师于一物中种种圣解，种种所见皆得成立。什么意思呢？瑜伽师就是修定的师，这个能称得起瑜伽师的一定是修到一定这个程度了。于一物中，比如说面前我们就看这个屋子啊，这是于一物中种种圣解，他看什么？圣解就是解，就是理解，圣解就是殊胜理解，我们也是理解，我们不殊胜。哎，他圣解就是殊胜理解。屋子太乱了，还说这一块石头吧，就于一个石头，瑜伽是种种圣解，比如说他说这是一块金子，他就这样理解哈，种种所见皆得成立，你立刻就能见到这块石头是一块金子，有什么简单？怎么回事啊？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他心显现的幻象。他心力如果修的这个定力非常大的话，他就能把这个相让你看到，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于一物中种种圣解，种种所见， 就跟我前头也说过，说啊，观音呐，快救我吧，这着了大火了。哎，那观音没有大火，他就是在看到你的心中起火了哈。他用他的这个心力，他心力很大了，如果他认为我现在用什么因缘能够让你对佛法升起信心，对佛法有更好的理解，能够让你在修行上更进一步，他就会怎么显现。如果需要这个火灭，他就火灭；如果需要火大，他就火大；如果需要火变水，他就火变水；如果需要出现什么景象吧，当然他有那个智慧哈，他就会出现什么景象。就是种种圣解，种种所见皆得成立，并不是说观音要把多少水变成火，多少火变成水，哎，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心里一动就完了，一想就完了，他就有这个力量。这就联系到说，你证了初地之后，你那个说证了初地之后，唯不共相灭，你自己的不共相的那些色声香味触法全灭了。共相气世间为他分别所持，哎，因为其他人还在做这个梦，你还能看见气世间，但见清净，你只见一个清净的气世间。为什么呢？因为你见的是一个梦象，哎，不是真的垃圾，不是真的战争，不是真的灾难，你一看就是这些人做梦嘛，他们梦中人认为真实，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用什么电脑在这看这个什么这个一个什么景象一样。所以呢，他但见清净，就像瑜伽师于一物中种种圣解种种所见皆得成立一样，一个道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后边总结的颂子又是对这个的总结，后边还有两段，很简单了，第二品就完，我们明年再来。